大家好，这一次呢，我是自己录期节目，不是访谈哈，因为美国就要大选了嘛，然后我要不能说预测哈，就是我要忍不住谈一谈这种东西，然后也不会放在墙内嘛，然后放在墙内是比较危险的，就是最近不是我也不太讲这个俄乌战争了，因为挨骂比较多嘛，因为他打的也确实比较焦灼，但是呢，我最近这些天的观察，我认为俄罗斯可能会。有重大的失败，我来讲一下我为什么有这个观察，就全当个预测，或者你随便听一听。因为我觉得在美国大选之前，普京呢就会有重大的失败，因为最近看了好几个有点奇怪的新闻嘛。然后其中第一个新闻是泽连斯基发表了一个声明嘛，他就说我希望美国授权乌克兰可以在这个俄罗斯进行更多的活动，就说呢我不能只打这里啊，我打到莫斯科你也不要管，就这个意思嘛。我相信，泽连斯基在说这句话之前，他早已经跟这个美国那边说了嘛，肯定跟这个拜登哈打过电话，说我能不能打？拜登肯定要默认，要不然他公开喊话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反而还会被干是吧？再加上我们最近看到的，这个乌克兰确实已经打到俄罗斯本土去了，所以呢，我觉得美国私下里肯定是知道这件事情，并且也默认了，就说哎呀，你这个先说出去，说出去的话。也让这个普京有心里有个数嘛，反正就要揍他了，就这样，他默认了嘛，可以在这个俄罗斯本土上继续打。第二个是因为现在大量的 F-16 飞机啊已经开始进入乌克兰，摔了2架嘛，我们都看新闻，不停的宣传摔了2架，实际上还有很多，大概又去了16架，还有60架在等着排队要进去。因此呢，就是说，这2架是怎么搞的呢？并不是新闻上说的只有2个飞行员，并不是哈，我看的新闻并不是，不知道哪个是准确的，但我相信你是简体中文看到的话，准确性会比较低。然后据说是爱国者防御系统自己打下来的，就说呢，他可能这2架飞机的识别是没有做一个敌我识别，然后爱国者防御系统就把自己给打下去了，否则的话，我认为他不会把这个空军总司令换掉嘛。如果是被俄罗斯打下去的话，哈，你这个，但被谁打下去都是摔了2架飞机，但是呢，确实又进去了16架 F-16 这个飞机，确实也进去了。这个空军总司令已经换了，应该是要有背锅的嘛。第三个最近的新闻吧，就是跟俄罗斯勾搭比较厉害的这几个国家，已经开始被美国重点访问了嘛。我相信访问的时候，他也不会说，非常和气的，而是明确的告诉这些国家，你比如说你自己掂量一下呀。但成果是有的嘛，因为以前，乌克兰一直批评那几个国家嘛，比如说有印度哈，有那个什么国家，然后呢，印度总理现在他肯定也是收到信号了嘛，然后印度总理马上就开始访问乌克兰。以前的时候，这个泽连斯基怎么骂他，他照样是买这个俄罗斯石油呀，又什么的，莫迪是。也是一个拖后腿的人嘛，然后现在他突然改变方向了，就是这原地转身哈，转了个多少度，转了180度，然后开始去访问乌克兰啊或者是什么。我相信这些人是打仗之前先要让你站个队嘛，就说我们要开始干了，你看看你站在哪一边哈。当然不限于印度啊，他还会访问其他很多很多国家嘛。但是我是觉得印度肯定是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嘛，我肯定是。要占这个乌克兰，否则的话，你没看这个，莫迪抱住泽连斯基一顿啃，也又亲脸又握手，哎，这个就好像什么？但是前几个月天天跟俄罗斯就是这个样，又要推进和平进程啊，又要什么？但是你这个立场肯定是已经改了嘛，是吧？你很难说这种情况。第四个就是，也是最近比较火的新闻，就是美国的一个。国家事务助理吧，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就访问很多国家嘛。但咱我也不跟着，也听不懂英语是吧？但是我相信他是非常有能力的，因为他应该是跟很多国家就画一些红线嘛，比如说就是先透露一些信息嘛，就是说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是不？你要做的什么事情我也知道，就是说呢，将来我要收拾俄罗斯的时候。你就看看你要做一个什么立场嘛？你如果要帮忙的话，你要帮俄罗斯还是？当然也不是指望你帮乌克兰了，就是你帮俄罗斯的话，我们会有什么策略？我相信他肯定会说这些事情嘛。但你说， 你袖手旁观是最好，已经很好了。你袖手旁观也很好，就是说呢，你如果帮俄罗斯的话，肯定是不好意思了，就是，就是一定要干嘛，是吧？就是说你与我为敌嘛，毕竟美国人他该走的流程还是要走一场嘛。然后你说，我为什么这么预测呢？还有就是，我觉得第五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美国要大选了嘛。然后即使川普他挨了一枪打了耳朵，但是从民调上看，赢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的。目前来看是没有哈，就是美国有个教授叫阿莱雷特曼，他是从这个1984年就开始预测美国大选，他每次都正确了，非常非常厉害。他有个预测模型叫13个指标，获得7个呀，你们知道6 6 7就是7+6哈，13个，你只要超过大于6个就可以，就是大于等于7个都可以或就能入主白宫。但雷特曼是个教授啊，他每周都是有2次直播。但他的年龄是比较大了，因此呢，他可能眼睛也不是很好，对这个 YouTube 啊这些操作也不是很好，所以呢，他有个儿子，然后他的儿子就专门跟他一起直播，他儿子最主要的是控制这些设备，然后还有就是读这个观众的留言，可能老花眼是吧？哈，美国人老花眼，然后他可能读不清楚，我看他儿子不停的在读，然后他就回答，如果你对政治感兴趣又想学英语的话，可以听听啊。那13个指标还是比较靠谱的。他写了一本书，叫做《The Keys to the White House》，就是去白宫的指标。因为去白宫的钥匙 keys 哈，不是指标。其中呢，它有个钥匙，就是指这个海外政策取得重大突破。其实这是2把钥匙，等会我再讲哈。目前来看是拜登政府，就是民主党这边的政府是没有取得这两，就是第十。和第11个，他是没有取得的。如果他取得的话，他肯定就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是要不然的话，川普不是竞选的时候天天说嘛，我要是上台，24小时搞定这个所有的，巴以冲突啊，还有就是乌克兰战争，就这样，他一天就搞定。但这一届就是这个阿兰·利特曼，他每年都是要预测的，但是他现在还没有预测，他是说8月份预测，现在显然已经进入9月份了，他还没有预测。我相信应该是下一期，就下一期，因为他这最近的这一期，就8月30号出的这一期视频是 "My prediction is coming soon"，就是说我的预测就要出来了。他先出了一个预热，因为他也是个网红嘛，确实非常，人家的网红是，讲政治不是说书的人网红哈，他是一个教授，是什么纽约大学还是什么大学的教授。你要想，如果一个人从1984年就开始预测，每次都对的话，你还是不是要听一下他？但有很多人说，哎，就是不听，但他确实每次都对了，包括川普的胜、川普的败什么，他都对了。所以呢，他说他的这个13个指标还是比较靠谱的哈，因为现在民主党已经换了总统候选人嘛，换了哈里斯，然后势头还是不错的，所以呢。我也学着他那个样子列一下13个指标。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我是觉得哈里斯是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再搞一下俄罗斯，并且取得军事上的胜利的话，就是外交上或者对外有个军事上有个巨大的胜利的话，就是民主党肯定是没什么问题了。但这13个指标我也是，并不是我的哈，人家就是 The Keys to the White House，就是他的哈。就我来先列一下哈里斯会获胜的这13个指标中的哪一些，其中呢有第二个钥匙哈 key 啊，我应该不能叫它指标，好像咱们这里叫指标会比较好。第二把钥匙，如果我说指标就类似于钥匙哈，因为我经常说秃噜了嘴，就第二个 key 就是党内是没有主要的竞争对手，哈里斯是没有对手的，他被拜登说我要退选了，后面没有人给他就是说强力的竞争对手，肯定是。有些人想去竞争，我相信是有的，但是没有说，大部分你没看这些摇摆州的，马上就支持这个哈里斯，他实际上是党内是没有竞争对手的。因此呢，第二把钥匙，还有第四把钥匙，就是说呢，没有超过10%选票的这个第三党，但目前是有一个肯尼迪那个肯尼迪家族那个说他的脑子被僵尸吃了呀，又什么在哪个公园里撞死了一头牛。还有就是我不打疫苗要什么，那个是个精神病嘛，那个很多是这个精神病，但是呢他始终是低于5%选票。我也相信很多的人就是说他可能也不喜欢这个拜登，也不喜欢这个川普，他就投就是说 叫做 double hit， 就是我两个都讨厌，我就去选这个第三党，叫肯尼迪这个家伙。但肯尼迪这个家伙脑子实际上是有问题，你看一下他，他说了很多，他又被外星人劫持了，就这么个笑话。但呢，他只有低于5%的选票，哎，这个人我是觉得傻吧唧的，他已经退选了哈，就是说没有超过10%选票的第三党，哎，这个是没有的。因此呢，这个也属于是这个，在台上的，就是说，因为他相当于在台上嘛。还有第五个指标就是短期经济不错，就股票市场可以看到，你看那个美国股票市场很厉害啊。还有长期经济指标不错，这个我是没有发言权的，但是 Alan Litzman 他说这个指标也是民主党的。还有第七个指标就是说跟前任相比，就跟川普相比啊，是有政策的巨大的变化啊，可以想象哈，确实有巨大的变化，这个也应该是属于哈里斯的，他们并没有说我是跟川普没有变化。还有第八个指标是没有社会动荡，在某一期视频中啊，就说哎呦这个，就观众，因为他这本书最出名，观众就问他现在有没有社会动荡，就是说校园抗议，就是最近这个巴以冲突啊，校园抗议这种算不算？这个阿兰雷斯曼是说这个是不算的，你要有这个数百万人走上街头的那种抗议才算，这个就局限于几个学校，并没有形成一个巨大的人群吧。就是没有那么大，这个不算是社会动荡。他的意思是你社会动荡可能就是比如说反越战这种的可能社会动荡，但我也反正他自己说的嘛。还有第九个指标就是两党共同认定候选人有丑闻，比如说他们认定这个哈里斯有丑闻。还有就是哈里斯是打防守战嘛，哈里斯就是民主党是在台上，因此实际上是对民主党是有益的。就是说呢，如果两个不相上下的时候，哎，民主党胜，为什么？因为他在台上嘛，大家就是这样。还有就是说，这个是，没有共同认定的候选人丑闻，但丑闻肯定都有嘛，但是要共同认定的，并且已经定罪的，比如说克林顿那种事情，还有水门事件，就是民主党也觉得是问题，然后共和党也觉得是问题，要同时认定，你不能说，哎，哈里斯，人家说有个照片，说你年轻是什么？哎，这个民主党这边说这也不算丑闻，就这样。他也就不算哈，因此呢，第九个指标还算是哈里斯的。还有第十三个指标就是没有魅力的挑战者。他说的有魅力的挑战者，当然川普有人说他有魅力，但是我觉得他也应该算是有魅力吧。你看看，但是他的一个原则是说，川普只能吸引共和党，他要吸引就是跨党派选民，就是很多的民主党支持川普，或者是就是有跨党派支持，就是说他的魅力已经足够大了。但是现在是好像哈里斯好像是能不能吸引共和党我不知道，反正他们是说哈里斯这边是弄了一个这个不是我说哈，阿兰·里茨曼说的，他说这个指标也是哈里斯。这样算下来的话，民主党有八个指标在手，就是还我觉得还是比较稳的。你看看85嘛，是吧，85-13应该是比较稳，但是你万一丢一个，那是不是就有点玄乎了，丢两个那完蛋了。我们再看一下川普的优势哈，就第一个指标就是中期选举赢了，共和党就是说获得了这个众议院的多数，第一个指标是他的。还有第三个指标就总统是现任总统，竞选人是现任总统，如果他跟拜登去竞选的话，实际上这个指标还没有，但是拜登年龄太老了嘛。第三个指标是说这个教授是说，如果11月份投票之前，然后拜登说啊我真老了嘛，我把这个总统直接让给哈里斯，那么就可以了。让给哈里斯就是说你是总统嘛，你不用等到明年3月份再让，就是11月份之前我就下台回去这个上网是吧，然后拜登下台，那么哈里斯就会拿到这一票。但是拜登不一定让嘛，你不一定让你还能打他一顿嘛，是吧。所以这个指标也是川普的。还有第十个指标是就是 key， 十个 key 是没有军事和外交的失败，但是呢这个是不行的，就是说由于加沙跟乌克兰的冲突，民主党是没有搞定的。我你看看肯定没有搞定嘛，现在加沙也在打仗，然后俄乌战争也在冲突的，民主党没有搞定。所以呢川普相当于你赢了这个指标，实际上这个指标会有两个指标，第一个是第十个指标是没有外交军事的失败，没有失败。第十一个指标呢紧接着是说要有重大的外交和军事上的成功，这俩指标是一样，你不仅不能失败，还要有成功，这是两个指标。因此呢我就觉得这个时候可能要打一下，比如说如果有机会把这个 普京给干崩，或者干废，或者打到这个是吧？克里姆林宫，哎，那可能就是这肯定是军事上巨大的成功嘛。因此呢，这个一旦是成功了之后，第十和第11个指标就瞬间就移到了这个哈里斯手中，就10个了嘛，就10比3。还有第12个指标就是有魅力的现任，但是。这个包括这个阿兰·里茨曼，他也觉得哈里斯没有魅力，然后拜登更没有魅力，是吧？拜登是瞌睡虫嘛，哈里斯也好像没有魅力嘛，他又不是也不是多漂亮，是吧？他不认为这个是有魅力，我也不认为有魅力，就说嘛，这样算下来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一个八个指标，还有5个指标，实际上不是靠谱的。但是呢，要打一场战争，并且赢了的话，哎，你就有可能是10个指标对3个指标，如果拜登再。是吧？那临时就是把这个总统给了这个哈里斯，那就相当于是11个指标对2个指标，那肯定就赢马了嘛，是不是？当然这就是我的分析了。我觉得，所以我觉得你不能指望着拜登啊，或者，而且我也相信需要这么干一下了。目前来看，这个好像是风雨欲来，山雨欲来风满楼，是不是？好嘞，这就是我的一点观点，但这个只能在墙外这样听一听啊。好嘞，再见。